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2月15号，今天是美国总统日，是一个联邦假日。欢迎两位嘉宾在总统日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丹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观众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听众朋友们好，亚光好。
两位嘉宾，我们在西雅图的人都知道，这个新年之夜，西雅图地区这个喜降瑞雪啊，这个中国人说法是瑞雪兆丰年，其实不光是西雅图了，好像是半个美国都。这个迎来了冬季的气候，这个很多地方都下雪了。你们各自所在的地方雪下的大不大？
我在的地方下的雪很大，
很大是吧？有多少尺？大概都是或者多少寸？
哎呀，我是1992年到西雅图，我觉得这是好像这次雪是我好像我所在西雅图到西雅图以来有下的见的最大的这场雪，
是吗？
哎，我是这种感觉，应该是在我家门前的这个停车，这 driveway 上的这雪的厚度，我觉得是应该差不多，最高的时候应该有差不多快一英尺，就十寸到十二寸，这十英寸到十二英寸这么厚。
哦，那是挺厚的。嗯，
我们这儿我觉得也是，好像是我到这儿来这么多年也是好像是最大的，我们这儿可能更大一些，因为我们这儿在一个 hill 上。所以
山上，
对，也不是山上，正好就是那比较，就我们这附近
的小山坡比较高一些。
对，我看到是应该是有半个车轱辘吧，那大概在将近二十公分，就这样。嗯，
哦，那也很大了。
对对对，嗯，
对，我在这个稍微平点的地方，在靠近这个 Bellevue Downtown 附近的地方。所以按理说海拔是也稍微低一点，估计我跟亚光的海拔是差不多的。
嗯，
那个我觉得确实也很大，但是不是这个我们过去就是90年代初以来，我们都是90年代初到的西雅图啊，这个是不是最大的？我现在还不敢说，因为我记得有两年呢也是相当的大，那个这个也是铺天盖地的那种。那你们有没有出来铲雪啊，或者是出去踏雪走一走啊？
有啊，昨天是没有出门，在家里待一天，今天是下出去了。我不知道咱们一会儿是不是要谈疫情，要谈那个疫苗的事儿。博洋这专家在这儿，咱们是一会儿谈疫苗的事儿是不是？
要谈。
啊，那行，那一会儿再说。啊，雪今天出去见过了，都是雪，现在雪基本化了。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天下了一天，
对对，今天化得很快。
对，这好像已经这就过去了，这雪已经应该是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出行嘛，应该这样。
下了一天一夜嘛，是吧？
嗯，
我今天也出去了，把 driveway 上的都铲了雪了，完了还去了一趟公司。neighborhood 里还是有雪，但是一到street 上就没有了，基本就都化了，嗯。
高速公路上都当天晚上就铲掉了
啊！
当天晚上我还冒雪出去吃了顿饭，到那个餐馆里去，还去跟朋友聚了个会，反正都是也是克服了一点小小的困难嘛。不过今天呢也是总统日啊 ，President Day， 这个总统日是每年二月的这个第三个周星期一，是根据华盛顿的这个。 生日来确定的。华盛顿的生日是1732年2月22日，那么今天呢其实才15日，他是大概为了凑一个 long weekend， 所以放在星期一。
他是因为他总统日是按照华盛顿和林肯的生日来定的，林肯是12日，华盛顿是22日，所以取了一个中间吧，这么着。
对，他是每年2月的第三个周一，那就是他说一般第三个周一是在2月15日到2月21日之间，就是你们博洋，你们公司放假吗？今天
放假，今天放假了。
那亚光也无所谓了，反正是自己可以天天放假。
对，今天没上班，现在家里待着。
对，今天因为是联邦假日，所以股市不开，银行这些都不开，是吧？所以很多机构也都休息了。那我们言归正传，这个先说疫情，说这个最近几天，这个美国和世界的这个疫情好像在向好的方向转化，就是这个病例和死亡人数都在减少。我刚才看了一下数据，好像全世界是这个昨天是死亡人数是7000多啊，仅仅一个月之前就1月14日是15000多，差不多是一倍。那这个就是50%的 drop 吧，应该50%的下降。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什么想法，是因为很多人打了疫苗了，还是因为这个病毒已经强弩之末了，自己也没劲儿了，还是因为川普下台了？
有人这么说，
所以数据也少了。
说到疫苗啊，我今天在今天咱们做这节目这个时间非常巧，我得说一下。
打了吗？
我今天晚上7点钟打了疫苗。
哦，你刚打？
哎，打了第一针。
那你正好可以现场直播，告诉一下我们这个大家你有什么反应没有？
我刚才就讲，你讲到下雪情况，我今天晚上我就是七点前后出去一趟，
哦，
就这样。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整个这个过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不符合这个咱们就是第一批要可以打疫苗的对象，第一批打疫苗是65岁以上，我不符合这标准。但是呢这个女儿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从小小时候的同学朋友，他在这个就是在这个pharmacy 在这个 pharmacy 工作，他们公司的老板呢就规定，就是说这疫苗不要浪费，等到了晚上下午6点钟的时候，如果今天预定来打的人没来，有没来，有什么原因，反正还有没打完的，这个浪费啊，他就说你们就按照第二批次符合第二批次的条件的来打。所谓第二批次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50岁以上啊，50岁到64岁之间，这是这个符合第二批次的人。第一批次呢是65岁以上，或者是50岁以上的家里是三代以上同堂的这样的，也是符合打标准。我反正不符合这标准啊。那么但是呢符合第二批次就要的，就是从50岁到64岁之间这样的。那今天就是下午6点钟接一电话啊，女儿电话来说有一针要打，你要不要打？我说当然要打，我这就希望早打，这个我对疫苗充满信心，所以我也没有问这个到底是辉瑞的还是 Moderna， 我都没问。去了以后呢告诉我这个是辉瑞的啊，这个打一针，那么所有的手续全都填好表，填好了以后呢就打了一针。那么我打针的感觉呢就根本没有任何感觉，我觉得比那个 flu shot 就是那个感冒那个预防针打的感觉还要轻，我没有任何感觉。打完后呢说告诉我说可能这个明天可能会这个打针的部位胳膊这个会有点疼，我到现在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没有任何疼的感觉啊。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说告知的第二针打什么样，第二针是3星期以后，说辉瑞的是3星期以后打啊，Moderna 那个是打第一针和第二针是4星期以后打啊。博洋是这个情况是不是？
对，
我这今天刚
发现一个21天一个28天，对。
所以这一句话感觉是感觉很好，我觉得我是建议大家能打的，该轮到你打的时候就尽快去打。这个对于控制疫情是有极大的好处。我觉得我相信这群体免疫力，群体免疫力以后呢，这个事情就彻底能够克服掉啊。我觉得是应该，绝对应该打。我也听说有的朋友，有的朋友说担心是这个，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新的疫苗可能不是那种灭活疫，跟传统的灭活疫苗有差别，怎么有什么什么什么后遗症，有什么东西。我相信呢，我一基本看法，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相信。然后现在两种说法，一种说你相信专业人士，就像我这样，我相信专业人士，我相信这个辉瑞制药厂，我相信 FDA 批准的，这是一种相信。还有一种，我相信，相信那个那什么阴谋论，相信那些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那种大神大贤的分析，说好像这个东西对什么对基因改变什么什么东西。那我说，反正是两边我都不懂，你们说的道理我都不懂，但我宁愿相信这些更加有权威性的、更加科学的这些机构、这些部门。所以我相信，我选择有机会我马上就打，而且我现在。向我的亲朋好友，希望向听众朋友也介绍，就是有机会赶快打。
嗯，好的，谢谢亚光。
嗯，
博洋有机会打了吗？
我是公司都给我们每个人开了信了，说，而且送给我们那个就是登记的那网站的链接，让我们自己去登记，拿着那个信。但是我们公司好像就是没，我问的周围的人没有一个都是约上的。因为我那个 website 我是一直在那儿放的，我就时不时的我就 click 它一下，让它那什么一下，都是没有，它都写着就是没有地点，available 没有地点能够。
他就是你们公司开信是说什么？说你们是 essential worker 是吧？还是？
对对对，我们就属于那个 phase one A， 就是就你就刚才对小南说的，就是非就是 healthcare worker， 对我们属于。但是因为我们毕竟
算一线工作人员，
对，但是我们毕竟不像医院能够直接就是拿到疫苗，所以我们等于就是自己得约，但是根本约不到。像今天，然后我看是
你是在具体哪个医院的网站约，还是在这个？
我是在 Snohomish County 的那个。
哦 ，Snohomish County， 对，
就是约不上。
因为我知道 State 也有，
对，
也有网站， State, 然后什么华大呀、Swedish 啊，
都有
自己的这个
对。今天我还是因为放假嘛，所以我就是因为今天我看有报道说 CVS、Walgreens、Walmart，
所有的 pharmacy 药店都开始
都有了。但是我一上去以后 ，CVS、Walmart， 就这些药店吧 ，Walgreens 华盛顿州还都没有，
他都没有。
哎，华盛顿州没有，但是呢，他说 Costco 有 ，Costco 呢，我上了 Costco 以后呢 ，Costco 又把我链接到。上那个就是 Fred Meyer 啊 QFC 啊什么之类的，我到那以后还是没有。
嗯，
然后后来有我在一群里马上有人贴说 Safeway 现在有了，赶快去。然后我再一上 Safeway 那上头一选，我们家这边也是都没有。然后他们还说选 Bellevue 那个104街的那个，我选了那个以后，哎也没有。后来过了一小会儿，看群里又说了，说20分钟之内6天的就全约完了。
哦，
就这样。所以现在我想为什么约不上，主要就是因为留着给打第二针的人，因为现在必须得保证第一针打完了的人要有在三个星期，像亚光的这个辉瑞的，或者说是莫德纳的4个星期必须得给他们保证了。所以一般像他轻易没有。然后晚上后来我就想了，因为我下午又去了趟公司嘛，完了我哎，公司旁边就是包总那边有个
Fred
Meyer，
那
我就禁止去吧。到那儿以后，就像亚光的，给我一纸条，说你是上网上去约去吧，还是没打上。但是我想像亚光说的不挺好的，我可以，因为我就挨公司旁边嘛，我可以随时过去就问问他们，就是有没有。看来还是大家还是对这个疫苗还是很有信心的，
嗯，
所以现在打的人是越来越多，嗯，
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对疫苗还是非常接受，然后非常积极踊跃的参加。
对对对，
是吧？
嗯，
在这个我们这个美国这个政界，从总统、副总统，然后当选总统和这个卸任总统都带头打了，是吧？
对，
这个，所以我看很多这个知名的。一些名人也都是宣布打这个积极的打，所以现在 暂时好像还不存在，就是说疫苗在那儿放在那儿，那有应这个民众不愿意去打，还不存在这个问题。有一部分比例的人可能还有一些疑问，但是现在愿意打的人，至少这些人还没有足够的疫苗，能够让他们及时的能打。但是很快也就形势会发生变化，是吧？
嗯，对。
这个首先现在辉瑞和这个 Moderna 的两个厂的生产能力在继续提高。
对。
第二呢 ，Johnson & Johnson 月底应该他们那个一次性注射的疫苗应该，他已经提交给 FDA 了，是吧？
对。
说是可能二月底三月初 FDA 会做一个决定吧。那个。
说到那个刚才博洋你讲的那个这个登记注册打第一针比较困难这个啊，我看西雅图时报上一直有报道讨论这个问题啊。有人建议啊，这个方法不知道正确不正确，有人建议凌晨十二点以后上网去注册，这机会他说放心的，如果有新的这个配额出现的话是在凌晨十二点这个时间出来，所以把时钟调到十二点起来。
亚光说的非常对，我们公司有一个人他是过了65了，他打的他是通过从那个 Doctor Office 那么打的，但现在 Doctor Office 已经没有了，已经被那个州的卫生部门都这权利给收回来了，都是 Pharmacy 啊或者什么什么这样。然后他就建议我，他说你晚上十二点以后，然后我还真是好几次晚上十二点以后我在那网站然后再看还是没有，真是很紧俏，根本轮不到。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联系一个地方，他也是联系很多地方都没有，后来有个地方说你早点来，说大概你早上四点钟来可能会有，
你就可能
对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四点钟就开门了，然后也可能没开，就是先去排队拿号，后来他三点多钟就去，说那个好像居然就拿到了那天，拿到然后就注射成了，其他的大概后来五六点钟也去了不少人，那些人是预约好的，他说没预约的大概也就十个人，可能是那天剩了一些，然后就发出去，就像刚才亚光说的，他不愿意浪费嘛，到了早上还没有，就是还空了几个，那就直接发出去了。不管怎么说是个好事吧。那个博洋，我想问你，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谈过这个事儿，就是Johnson&Johnson这个他这个疫苗一次性的疫苗，它和这个现在市场上已经有的这两个，就是辉瑞和这个 Moderna 的这两种，它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对对，
那个现在这两种是好像是记得你介绍，就是说是利用人体内的这个自身的体内的一些条件，就是它模仿生成这个好像疫苗感染的这个不是这个病毒感染的这个状况，
对，
激发体内的这个免疫能力。那么Johnson&Johnson就直接是打点病毒进去是吗？
它不是，它是灭活疫苗，实际上等于是没有活性的蛋白质，它是这样。像这个 mRNA 疫苗实际上是等于是让你人体产生病毒的那个 S 蛋白，这个蛋白是有活性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它的效率要比这个刺激你人体产生抗体的这个效率要比这个效果要比这个灭活疫苗强。灭活疫苗只是一个说那什么点吧，就死了的蛋白质进到你人体，然后让你人体产生这个抗体，所以它的效果不如那种有活性的蛋白质让你产生抗体更效果更高一些，这样。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辉瑞的疫苗应该比这个
对
这个Johnson&Johnson的疫苗你觉得应该更有效是吧？
对对对，就这两个 mRNA 疫苗，就是辉瑞和这个 Moderna 确实。
Moderna
对，
这两个公司的疫苗为什么要打两次呢？
这就不太清楚了，这个就不太可能，这就不太清楚了，这个还真不太清楚。
这两次的打的都药剂是就是同样的东西，实际上是吧？
对对对，它跟它的剂量可能都有关系，可能怕产生副作用，或者更是有什么原因呢？它是有这样，比如说我看到说，Moderna 的，我也以前看到的，就是说它第一针的效果只能达到60%的有效率，六十几的有效率，所以它必须得增强一针，这样。
那博洋就说这一针，比方说一个疗程打完两针， 比方说辉瑞的两针打完了，
嗯，
那么我们就是比方说人体就正常的人就应该获得免疫力了。
对，
这个免疫力能保持多长时间呢？
据说是一年以上吧，就是，嗯，
那是不是理论上讲一年以后要再打，怎么再打？
那现在因为现在时间太短，还、
嗯、
还没有这个数据，但是我看那个就是 Moderna 的 CEO 说，他们能够保证在一年之内这抗体都存在。他有一个，我想就像实验室，他有一种实验叫是加速实验，就是
哦，
就那种他可能。但是加速它也是有一定时间范围的，可能觉得它这个加速实验出了以后，它能够觉得绝对它能够觉得我这一年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再往上就因为毕竟时间还短就不好说了。
嗯，啊，那有没有这可能性，就是说这种东西呢将来就跟就并到那种就是说那个flu shot 就那个流感那个当中，就是这么一针打下去把这些都包括在里头呢，就这么长时间。
对
啊，
有可能，因为我看到就是说是谁说的，我看我忘了是哪个新闻机构哦，华尔街好像是什么什么，他有估算吗？按照目前的这种施打疫苗的速度，全球打完得7年。
好，
所以就说美国，比如说美国这些还有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今年内大家都能够达到免疫了，但是问题其他世界其他国家它还是在流行，就有可能出现另外的病毒的变异。所以这就又引出新的问题，所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最起码在美国吧，我觉得一年之内，这疫苗应该如果就是说都施打了以后，应该美国应该是安全的，还是
嗯。好，我们现在到时间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2月1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嗯，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疫苗和美国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从一月中旬开始，几乎这个美国的这个各项新冠指标都在下降。我刚才查了一下数据，这个他这个每天新生病例。昨天是52000多，那么在这个一个月前15号呢，差不多是25万，就是说5倍，就249000嘛，这个是很大幅度的下降。然后这个死亡人数也在下降，每天的死亡人数。今天是900多，差不多一个多月前是4000-5000，所以很多人都在猜测，因为也没有具体的证据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说啊，因为一部分人开始打疫苗，但是现在注射疫苗的人数还不足以形成群体免疫。博洋。亚光，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一大部分原因还是这个疫苗的这个施打，疫苗施打实际上已经都两个月了。如果说从十二月中旬开始，已经两个月了，实际上效果已经开始很明显的显现出来了。这是一个，而且咱们从另外一个国家的例子来说，像以色列比这个美国施打的疫苗更早。以色列犹太人嘛比较聪明，美国还在说等着 FDA 批准的时候，以色列实际上已经都跟辉瑞都已经谈好了，就是说我先开始施打，然后我给你提供你这些我施打完了以后的这些信息，给你反馈给你。所以呢，他是以色列就等于美国还没有施打的时候，他已经就开始了。所以就自从以色列开始施打疫苗以后，他们的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的这个患病率都是显著下降的，都下降在50%以上。所以说呢，以色列的这个数据能够证明，就是这个疫苗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性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没准跟天气有一些关系。现在毕竟还是天气有一些转暖了，所以这病毒可能活性还是有些下降，可能这个可能就是咱们猜了，因为病毒并没有表现出像这个病毒还是又像去年冬天的时候还是很强烈的，所以说这个可能没准也是一个因素吧。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疫苗这个施打的原因还是很好，因为其他的像拜登上实政以来也并没有什么新的政策嘛，他就只是增加了一个什么你在联邦政府的地段必须得戴口罩，也就是这些，其他也没有什么。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疫苗起了很大作用。
我同意博洋这个观点。小南，你刚才讲到就是说死亡人数大量下降，这个从4000-5000人到900人，一天到900人，我觉得这个肯定跟疫苗可能有更加直接的关系。因为呢，死亡的人呢，大多数就是有基础病症、年纪比较大的人。那么这些人呢，现在首先是第一批打疫苗重点对象就是针对这些人。那这些人相当大的可能弄不好全美国的有这种基础病症有问题的年纪大的这种，可能很多人已经都打过针了，打过两针可能都打了，
对，是
吧？所以两针打完后呢，他们肯定是这个身体这个免疫机能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这时候他就不再容易得病，那当然死亡率就下来了。所以死亡率下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打这两针疫苗有直接关系。那其他的人，我今天看到报纸讲的，说是现在全美国真正打完针的，包括一针或两针的人是2500多万人，那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人数。就是对于美国3亿2000多万人说，这个还就刚刚过比零头多一点，2500多万人，这个真正是个也就是个零头啊，这还是包括说第一针和第二针都在一起的，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变化嘛，到底怎么样不是很清楚，但是肯定显然是不会超过10%的人有打过这个针。那么说这个传染率下降很多，就是这确诊率下降很多，这个原因不是很清楚，也许跟博洋讲的刚才讲的跟这个温度啊、气候跟这个病菌的这个传染性有所减弱，可能都有关系。但是死亡率下降，我觉得肯定是跟疫苗跟施打疫苗有直接的关系。
对，这个仰望说，你说这个已经接受疫苗注射，不管是接受了第一针还是两针都接受的人，这个总数达到将近2000万，是吗？
2500多万，这个数字。
2500多万。那么美国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是2800万，这两波人加起来，我觉得感染过病毒的人，因为已经有抗体了，他不见得再去打了吧？还是说还会打？我们假设把他们加起来是。就算这2800万其中也有300万人去打了，那就2500万加2500，我们有5000万人有某种程度的抗体。这5000万人占美国3亿人口的10%几了。
对，对，我今天看了一个报道，也是说美国实际上等于是通过自然免疫和这个疫苗也免疫，已经有10%几的人都有抗体了。也是，
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个小的局部的群体免疫存在了，
对，
是吧？
非常有可能是这件事。
特别亚光你说的那点很对，就是因为美国是优先给老年人，就是 弱势群体或者说高危群体去注射，所以在这个人群中间可能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群体免疫的效果，像老人院啊，是吧，这是以前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而且也是新冠病情发生以来是这个死亡率最高的地方。
对，
是一个老人院一旦出现一个病例，那就很可能一下子走好几个甚至十几个。那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这么一年多以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各个指数在开始往下降，希望到，我算了一下，我觉得差不多到六月份，我觉得可能比较大规模的群体免疫的这个效果就应该已经具备了。
你说的这个跟那个夫妻说的是一模一样，
是吧？
他上礼拜四他说，他说从四月份开始开放了，这疫苗就开放了，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去预约打去了。然后他预计在六月底左右，哎，这就是美国能达到一个一定规模的，就是群体免疫了，就是这样。
啊、哦，对，好的，那希望这个疫情的被控制或者说减缓对美国经济能够有一个好的影响啊，因为这个现在很多地方还是关着，餐馆呢，像华盛顿州只能25%的这个，是吧，人可以进去，这个对餐馆来说，其实我看很多餐馆其实仍然没有开放堂吃，我觉得老板们都算了一下，如果我把员工招呼来，这个插桌子洗台，最后只能坐两桌三桌，如果小不是很大餐馆就确实没意思，还不如做外卖，
对，
又省心，我那个也不用付人工，是吧，
对，
对，但是在家歇着的工人们拿不到工资，或者是也可能 PPP 第二轮第三轮 PPP 能够帮着再发一点这个，但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美国的经济需要尽快获得这个帮助。我们换个话题，就是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说这个拜登上台以后对美国的这个对外关系可能会有帮助，特别是这个我们说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美中关系。那么前两天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讲的时间好像还挺长，是吧？
两个小时。
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两个小时在讲什么，就可能翻译占了一半时间了。这个两个小时大概翻译一个小时嘛，就是会不会是这样，还是说同时翻译，这个拜登说的时候那边习近平就已经在听着中文了，然后习近平说说这边英文已经就在同时说。那么你们觉得美中关系在拜登上台一个多月以来，是不是可以说已经出现缓和的苗头或者迹象？
缓和肯定是有了，现在就是说你刚才举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至少两国元首互相通电话了。那在上一届特朗普政府这个后期，就是2020年，最大的从中国方面来最大的抱怨就是说两国的这沟通渠道是断了，就是你这边喊话，那边没有回应，就是基本上就双方的正式的外交沟通渠道是断的，是属于一种暂停，按下暂停键这种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肯定是缓和啊，这个角度讲是缓和，但是是不是带来实质性的大的变化，这个我也觉得根本看不出来，这没有任何，就是说双方的态度有变化，就是说你的我的要求诉求有变化，我有调整有改变，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变化，只是说这关系不像以前那么，就是说以前是根本没有沟通啊，没有交流，现在是官方是有交流来了，但是呢，拜登政府新政府他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是什么，现在还正在形成过程当中，所以也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现状，说啊他政策就是这样，真的不清楚。我是感觉是这个样子。
那亚光，我问一下，你就猜一下，或者你估计一下， 这两位领导人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说的是什么话题，是在争论呢，还是在交流？
这完全是瞎猜啊，完全不能，这没有任何
瞎猜嘛，
就瞎猜嘛，就像就很难说，就是瞎猜。我今天就瞎猜一下子。
分析，
我觉得大量时间是在各自用来陈述自己的立场，大量时间在陈述自己的立场，大概我相信这种第一次电话交流，大概不会有这种攻击对方的这种情况发生，这不会说批评对方说啊你怎么不对，你们这国家怎么不对不对，他这个可能性发生的不大，但是可能大量篇幅在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是为什么这样，我们现在立场是，你的立场是什么，就大家都在讲这个东西。我猜想大量篇幅是讲这个，至于其他还能说到什么东西，无从猜测起，无从谈起，也没有看到这番报道，也没看到这方面报道。
博洋有什么看法？
对，我觉得亚光说的非常对，就是实际上还是真是确实是，拜登可以说展现出一种善意吧，毕竟从去年三月份开始，中美首脑之间就再也没有通过话了。上次三月份的时候是川普打电话，照咱们说是什么，咱们是应邀还是他应邀啊，就是打电话给习近平主要讨论了一下这疫情怎么控制啊，习近平跟他说自从那以后真是将近一年了，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有点类似冷战的那种关系了都。然后呢拜登这回确实是尤其选择在就是除夕跟中国领导人通话，还是有一定善意的。但是毕竟中美关系僵持了这么长时间了，大使好像现在还没有选定，以前的大使已经回来都快半年了，所以这个就是有什么变化，我觉得不会马上的。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有几个方面，比如说我想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贸易就这个关税，关税是不是这个拜登政府继续延续川普政府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关税，会不会取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闹得挺凶的，就是华尔街就是让中国的这些公司退市什么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在经济方面就是说会不会继续允许中国到美国融资，这也是一个。还有就是说你怎么说呢，就是说那个高科技方面吧，比如说对华为啊中兴啊这些公司的限制啊，芯片各方面的限制， 5G 方面是不是有些松动，我觉得就得从这几方面来考察一下中美关系是不是真是会有实质性的一些改变。但是目前来说是暂时通过一个电话刚刚嘛，也就还没看出有什么迹象，就是说这样。
是的，这个新政府刚上任一个多月啊，百废待兴，他肯定要做的事很多，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能也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揽子的方案推出。我觉得美中关系和美国以及和其他欧盟啊和日本啊和俄罗斯的关系，他也是在且行且看，就是慢慢的在这个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展现出新政府的这个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这个态度吧。这个我想拜登作为一个资深的政治家，在世界舞台上也应该说是也是周旋了有很多年了吧，他作为参议员，也作为这个奥巴马的副总统，八年的副总统，也出访过很多地方，包括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都有其实有相当深的私人关系，我觉得这个在外交中间还是相当重要的。加上拜登总统他选择的这个国务卿，就这个布林肯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强调这个他是传统的这个 liberal， 但是他又比较温和，他不支持极左或者是很过激的，就是整天高喊着这个就是人权啊这个民主啊，然后这个要 然后就是对这儿制裁，对那儿制裁。他不是这样一个人，这个布林肯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中间派。实际上从拜登选择这样一个人来出任国务卿，我猜测拜登内心也是想走比较温和比较中间的立场，这是我的猜测。那么刚才博洋你提到的几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包括贸易战、经济战、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融资的这些事儿。上次我们提到就是说三大中国三大这个通讯公司都是国企了，这个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后来是不是一开始说让他们下市，后来又说不下了，然后又说要下，现在是不是是下了还是没下？
好像没有，好像就是
还是没有下吧，
不了了之。对，
然后对于这个好像对于抖音、微信这些这个中国软件的这个封锁，好像现在也暂时推迟了，是不是？
对对，
就是暂时搁置。
对对，
那么目前看呢，感觉他是想走一条比较温和的路线。那在重大问题上，比如说南海，比如说新疆的这个问题，可能双方还会有一些争执，会有一些对立，但是我想可能不至于会像这个川普总统时期那样子，就是针尖对麦芒。这个因为那个时候他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其实体现了川普总统的个人行事的风格，他对谁不满意臭骂一顿，然后你是我下属你就 fire 了，你是另外一个国家我没法 fire 你，但是我就能怎么样整你我就整你，反正跟你对着干吧。他是比较就是直截了当的一个人，是吧？
但是我记得好像就上个礼拜吧，就是还有报道，美国实际上定位跟中国的关系是一种战略竞争关系，是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
是吧？
对，就是不然就你说战略竞争关系，
战略竞争，
那就
是
说
这是新政府的定位，好像这么说，
所以他也给自己一个定位啊，
对，战略竞争关系这个一点都不错，肯定是战略竞争关系，但是他只是没有，他是强调竞争一面，他有一面没有提，实际上这个合作关系也是相当大，这中美贸易关系，这个说句老实话，谁离得开谁啊？你看中国的这个集装箱，说是就是贸易战打得这么厉害，但中国集装箱仍然是一船一船的往这儿运。你看看到超市买东西还是中国制造，这个我觉得要想取代或者所谓脱钩，相当困难。我不觉得是不是非洲国家或者越南就能够把中国就完全取代了，这个哪有那么容易？
对，
中国这个现在的位置啊，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从海外来到家中，先是通过台湾，然后逐渐把南韩、日本、什么香港这些渐渐全部吸收到大陆去，然后划及一下这几十年的功夫，你就算再缩减的话，但是不是那么容易。
对，就像你说的这个，它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所谓的世界工厂这个地位，暂时还是不可动摇的。
对，很难很难。这个说到川普总统，这个美国国会弹劾川普总统这个议案呢，前几天就是国会参众两院表决，那么参议院肯定是通过，然后众议院呢没有达到2/3的多数，没有通过，是这样吧？
众议院通过，
众议院通过，参议院没有通过嘛，是吧？
对，
那川普总统2024年会卷土重来再次竞选吗？
现在目前为止看，就是说，这个 Trump 下台以后呢，今天晚上我看电视啊，这个新闻报道 ABC 台的报道，就是说就讲的这个就是说佛罗里达州今天下午就 Trump 打上哪去打球，回来上哪，反正从外面回来，街上一堆人举着旗子举着标语欢迎啊，欢迎，夹道欢迎，这完全跟竞选的阵势一样的，就不是像是。不像是一个就是说已经下台回家的人啊，那我也看报纸分析来讲说，就是近代史，美国近代史上有三个除了川普以外，有三位总统只任一届下去， 一个是那个福特接了这个尼克松的第二任完以后，他也参与竞选，和卡特竞选，但是失败了，所以就卡特上来了，那福特就下，就是一任，还不到一任就是下去了。然后呢就是卡特只当了一任啊，四年下去，再就是老布什四年下去。这三位总统下去那天就是整个声浪就一泻千里，就再也政治影响力就大大的缩减，减到就是一个啊前总统这个位置。这件事情川普已经下台了一个多月了，1月20号上任，没有，还不到一个月，快到一个月了，还有人夹道欢迎呢，这证明他这个影响力，他这个影响力绝对远远超过刚才说的前那三位啊只任一任的总统啊，对下台以后的影响力还是很大。那现在就是有很多民调的说这个说那个，说川普到底有多大影响力，共和党里怎么样，能不能分裂啊，怎么样，说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说。川普肯定不会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哎，就像那三位只任一任总统那样的人下台我就什么也不干了，这个大概他不会。那但是他到底要干什么东西，有多大影响力，这个有待观察，肯定他不会老老实实，这点肯定是这结论可以得出来的，但是他会怎么干，干什么事情我现在还不知道。
拭目以待。好，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啊，我知道博洋你可能有不同的意见，那个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2月1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那刚才他问到对不起啊，这个川普总统2024年会不会卷土重来，那亚光说看来他不像一个安分守己的，是不会下了台就在那儿闲待着去写写回忆录啊，这个筹备他的这个总统图书馆啊，这估计他会比较活跃。那个博洋你觉得呢？
我没有不同意见，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亚光说的非常对，他不会沉寂下去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就是说他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重返政坛，这个还真是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他会重返政坛的，这个就是继续他的政治生涯，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就是说我倒是认为他不见得会继续去选总统，因为四年以后就很难说了，他年事也高了。而且呢就是说我看过一篇文章嘛，就是说大西洋月刊就为什么这回美国要国会要对他进行第二次试图弹劾他，实际上就是说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大西洋月刊总结了这么一下，就说许多人都说，当然了就说川普选举失利， 丢了总统宝座，有各种各样原因了。就是最近我还看到说有什么美国劳联、产联这些人起了什么作用什么的，《时代周刊》等的，这都有可能。但是《大西洋月刊》他说过这么一个，他就说，大家都认为川普丢掉选举是因为疫情没有控制好，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是民主党搞的第一次对他罢免的弹劾的时候，是从就他的失败已经从那时候就种下了，就说他的名声作为一个已经被国会讨论弹劾过的人，他的名声已经都就是败坏了吧，就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才败选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想说，就是说这个共和党民主党几次就是试着弹劾川普，实际上就是阻止他今后不能再选总统，确实是这样的。像这回，比如说像这回这个加州那个华裔那个议员刘云平吧，他都说过这话，我们一定要把他罢选下去。就这回，如果这回咱们如果不把他罢，就是不是罢选，弹劾他，咱们不把他弹劾了，他四年以后他再选怎么办？他再选，他再输了以后，他还组织人冲击国会怎么办？他们怕的就是刘云平都说这话，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他们实际上已经达到目的了。川普成了历史上甭管成没成吧，两次被试图被弹劾的人，他已经在名声上，他甭管怎么，他已经被历史上已经给他记录下来了。虽然没有成吧，但是毕竟是两次，所以我觉得川普，但是不太可能就是说四年以后他不太可能再选总统了。但是有一点，我看最近有报道说他还很有可能他要选众议员。众议员的选举并不是像这个，像这个参议院这么难。参议院要州级的这种选举，这众议员呢就是50万人通过你就可以参选。所以川普在现在像刚才亚光说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就是说在佛罗里达州这么人气这么高，那他两年以后一年多以后可以甚至他就可以参众议员嘛，他完全回来。重返政坛嘛，他可以有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他还真是有可能不会寂寞下去，有可能比如参选，利用参选这个国会议员呐、啊、这种方式来重返政坛，但是总统可能就有点不太可能了，我是这么考虑。
那他为什么要参选众议员？直接参选参议员不是影响更大吗？
参议员可能。不知道，我还不太清楚，就是说是不是他在佛罗里达州两年以后的这个中期选举，是不是参议员也要改选，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好像是众议员比较容易一些。
他为什么
他就他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讲说他这个川普的是二儿媳妇啊，说这个人是现在是北卡的这个下一届这个参议员很合适的人选，两年后参选参议员的很合适的人选。因为现在那两个参议员呢，有一个人呢，就是说这次投票，赞同罢免川普的这个参议员，他是到期了，两年后到期，2022年到期，他不想再连任，争取连任了。那现在就有一些人就拱这个特朗普的二儿媳妇，啊，就是以前当过这个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这个人，这位出来说，这个人很合适，很强有力的这个。很强有力的竞争者，说能有可能胜选当这个参议员。所以我总的感觉啊，小南，博洋，我同意博洋刚才说的观点，说的很对啊，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川普不管他选不选总统，这个人恐怕到他死之前，他的政治上他都不会闭上嘴，他都会一直说下去，他都会一直做下去，他不会闭上嘴的，这是肯定的。你让他发言，你把他封死了也没用，他总是他会再说的，一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再不听到这个川普说话呢？就他死了，他就不说了。他是这么一性格，我有这种感觉。
对，
博洋刚才讲到，就是说他可能不太会选了，因为他不想成为这个被弹劾两次的总统，是吧？其中你提到《大西洋月刊》说，可能他这个此次败选的种子，可能是在上次第一次被民主党弹劾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不过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这个可能疫情的影响更大一点，因为你说被弹劾，那克林顿当年不是也被弹劾过，后来不是8年不是也就是两届也都做下去了，就是其实他的 他的政治上的铁粉不会因为他被弹劾了或者因为什么的就会不再投他的票，但是可能因为觉得哎，你这个新冠怎么搞成这样，他这个不满意了，影响到个人的或者是经济上啊、生活上各方面，他不满他就可能就不投了，我这个去投别人的票了，或者就
特别是中间选民，对
对，中间派啊，这个
博元刚才你说的一个观点特别对，就说的疫情，就是说美国联邦政就是换届了啊，特朗普联邦政府和这个拜登政府处理疫情有什么不同？你刚才说是基本没什么不同，除了拜登说要在这个联邦建筑物之内要戴这口罩以外，没什么大不同。我非常同意这观点，我也是这么看的。我认为他没什么，他们拜登就是嘴巴在说，就是这个说了很多，说的很冠冕堂皇，就是这个说的好像他要上来就能把疫情控制住。我没看他上来这个时候他有什么和特朗普做的有什么不一样的，除了他嘴巴说的不一样，他嘴巴说的不一样，但做起来没看到什么不一样啊。他显然说的特朗普说的和关于疫情特朗普说的说法和这个拜登说法是不一样的，哎，做法我没看出不一样，唯一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就你刚才指的，就在联邦建筑物之内戴口罩这一个不一样。
对，我补充，亚光说的非常对，就拜登说了两个，这回就关于疫情，一个就是说90天之内1亿个人打疫苗，要完成1亿人，看来这个目标实现不了，没那么快。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认为死亡人数，美国死亡最终要达到60万人。现在看来，这个疫情控制的疫苗效果很好，也达不到。是这样。
这个博洋啊，亚光，这个川普和这个拜登的区别呢？你们说他们其实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还是有区别。
有吗？
这两个人对疫苗这个处理啊，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法上不一样，这就是他的区别。
对，
这个拜登呢，他一直就摆出一个，就是说非常重视，我要怎么怎么样，我啊，多少天之内1亿，然后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我们要重视怎么怎么。川普呢，一直说没问题，天一暖和就没了。然后这个是
是这么回事，
结果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很多人就埋怨他说：“
对，
这瞎说什么呢？你也不懂，你就瞎说。”然后这哥们儿长期不戴口罩，然后大家都戴了，他也不戴，所以人家就会觉得：“哎，你看你总统弄的，所以你没弄好，你就是你自己都不重视，你自己也不懂，然后而且还老是跟那个他那个各个这种什么
夫妻，对，
这个专家顾问们就是去顶嘴啊，是争来争去的，所以这个人家最后就是。”其实他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最初。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